很高兴我们会继续昨天的讲座。我们昨天还没有讲完第一讲，就是归真信仰与社会伦理。我昨天讲到的就是一个英国重要的政治神学家，就是霍布斯啊。那霍布斯是跟笛卡尔同时期的。那对于大家，如果你对哲学没有兴趣，可能你会觉得这些名字很陌生啊。那笛卡尔被称为现代所谓理性主义之父。那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到底什么叫做哲学或者思想史啊。因为譬如你知道哲学的话，你一定知道柏拉图啦。那中世纪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物了，包括我们最喜欢的奥古斯丁呢。那难道他们没有理性吗？那你说哦，不是，因为笛卡尔是第一个以理性为中心的人物，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讲法了。就是什么叫以理性为中心呢？很多人上大一哲学课，结果成绩都是拿到 C 的，你就知道了。当时我考的都是柏拉图，你就说我就最讨厌柏拉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相当以理性为中心的，所以你才拿到 C-。所以你不能够说之前的人没有理性主义的，一直到笛卡尔，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笛卡尔他开展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工商业和生物学界呢，如果你造了一个东西出来，我知道在座很多工程师啊，那这个产品的第一个样品叫做 prototype， 叫做原型。而生物学也是一样，譬如你找有瘟疫的时候，你找病毒，你要找它的母体。所以在西方，包括当然也连带中国的历史当中，哪一个思想家其实更主要的是艺术家、画家还有音乐家巴洛克绝对是个原型。哪一个人能够先创一种讲话的方式，他就是个文学家。哪一个能够先创一种思维的方式，它是叫做一个哲学之父。哪一个能够先创一种油画的方式，它就开了一个画风了。因此呢，思想的内容和形式是同等重要。但是在我们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当中呢，是思想的形式比思想的内容更重要。笛卡尔的著作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观念没有人提出过。正如加尔文一样，加尔文在他的教义的论述当中几乎没有一点是以前的中世纪的人没有提过。包括他最有名的话说，新约隐藏在旧约当中，旧约在显明在新约当中啊，这个历史是不可考，因为越早就越早了哈，找到14世纪、12世纪、11世纪、10世纪、9世纪、8世纪，全部都有教父讲过。所以加尔文基本上他不是空前，甚至他也不是绝后，因为清教徒继续将他发扬光大。但是他创了一样东西，就是他创了一种加尔文的思维方式。在思想史上，凡是这种的人呢，我们叫他做主义了。我记得以前去有一次跟中国的同行交流，很多人就很存在主义的。当时候他们最喜欢的一个人叫做埃克哈特，就是我的小儿子的名称 Meister Eckhart。 那很多人喜欢他，就说啊，他是一个中国大陆最喜欢用这个字横空出世，他横空出世的，他没有派别的。如果你再问呢，只能够用金融的办法去问他，你是哪一派？俄美武当都是泰国，这种是建制派，我们不喜欢建制派啊。他说我是古墓派的。所以有些思想家好像齐克果啊、埃克哈特，他是古墓派的哦。所以他说不能够说他是神秘主义，他不是的，哪里这么庸俗啊，做神秘主义？他就是横空出世的一个孤独孤立的一个神秘家，就这样子。谁知道？那个戏里面的最老资格的老师就讲一句话，他说胡说，我每次读埃克哈德他的书里面蛮有主义的味道。 就说呢，他每一次讲话呢，他基本上都好像密尔顿学斯洛源一样，他知道以后千秋万世人都要奉他为师的。他创办了一种的讲话和写诗的方式，所有的人以后要写这种的诗只能够用米尔顿的方式，叫做 Miltonic Style。 因此呢，这个就是霍布斯这么厉害的地方，因为他跟笛卡尔一样，他们都是典范性的人物。笛卡尔开展了一种现代哲学，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说从此之后不是从启示来的啊，如果今天用杨牧师的方法来讲呢，就从历史来讲了，就是不是从教权开展出思维的方式，意思是说不是权威了。最近有一篇报道很厉害，研究笛卡尔的睡眠的方式。原来当时候的人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有些人很相近的，他们是很早就睡觉的。早到可能九点八点七点六点都睡觉，这么早睡。那笛卡尔是很早睡觉的人，而且有时候他是睡到第二天，也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睡到中午才起床。那而且我们相信他最后死在斯德哥尔摩了，因为他们这些人全部好像霍布斯洛克一样，全部要流氓，因为全部是异议分子，全部是公民抗命的，他们全部是那他们发觉是什么呢？其中有个可能，就是笛卡尔他的我思故我在了，他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他是不是还存在。因此对于他来讲呢，他的睡眠跟他的哲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你说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空想家了，他们在思想当中，他们是开展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霍布斯也是如此，所以霍布斯他开展出来的这种的思维方式叫做政治哲学或者政治神学啊。他所讲过的就好像马基韦利一样，马基韦利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了哈。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看过君王论是吗？君主论。希特勒也看过马基韦利是吗？所以你说暴君都看过马基韦利，但我相信你不会说看过马基韦利都成为暴君呢。我有个老师是马基韦利的权威，他爱人如己，绝对是个热爱民主的学者啊。因此他们的书都是一样，他们的书呢主要的是设立了一种思维的方式，而不是说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当然他有些洞见是突破的，所以在这里重温一下，今天杨牧师也讲过了哈，就是1649年清教徒革命成功，他们就促使了查理一世，跟着就是到了130年后法国大革命，他们就促使了路易十六。英法两个国家同在这相处的150年间都产生了这种革命，但是结果呢，就是法国迈向共和政体，英国继续保持君主制。那我们这里就已经可以开始一个很有趣的政治神学的观察了，就是我们会说，因此呢，法国大革命就好像是所谓现代化一点了，他们就是去除了君主制。但这个真正就是霍布斯厉害的地方，他说从他的理论来出发，法国跟英国几乎毫无分别。总之君权不是神授的，所以法国的去宗教化它产生那个世俗化的政权，但同时君权也不是民授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英国的社会契约论，甚至最早提出的是卢梭，是法国的，他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到人类的政体。人类的政体，不管是所谓现代的共和政体，或者是中古的君主制，都是一个利维坦。它的重点呢，就是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专权 的一个政权。我们要区分专权、专制和专政。专权就是指到了国家的权柄是极度的集中的，专制就指到了这个专权的政权对人民的统管，专政应该算是一个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名称，特别在汉娜·阿伦德的书里面就提出来，特别是指到希特莱。而当中处理这个最观念最主要的人物就是我最后要提的施米德。如果福布斯说所有的政权都是利维坦，到了这个德国跟海德格同期的施米德，他就制造了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 Total State， 无所不包的政权。对于他们来讲，从500年前的英法一直到今天，甚至我可以说马来西亚或者任何的附近的国家新加坡、印尼，虽然你们都有不同的政体，但你们的我们每一个国家包括我来的美国都是个 total state。 总之现代的国家它在它的形式上，对于这帮政治哲学家来讲，他们认为是与中古的君主制，用一句很俗的话叫做换汤不换药啊。因此这个就是福布斯的立论。跟着他流氓了后来他流氓了11年，回来就在查理斯一世被砍头之后，他们就他就出了《利维坦》这本书。对于清教徒来讲，将查理斯一世处死这个困难就差不多等同于刚才张伯利牧师提到的潘霍华要刺杀希特莱，同样的不只是道德上，更重要的是神学，而且是政治神学。简单来讲就是暴力抗争，但是更深刻来讲就是弑君，就是一个国家可不可以将这个权柄来到所谓behead， 将它去头啊。那这一个就是以前的历史跟现在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利维坦》这本书的书名是出自《约伯记》，当中《约伯记》是指到有个庞然大物。而这个庞然大物它的重点呢，它是一个野兽，不是个怪兽，因为它是野兽所以它是可以被驯服的。跟着呢它最有名的口号就是呢上帝造人但人造国家，因此国家不是所谓君权神授的，但是国家也不是从人民所组成的，国家是经过非神圣化。而且福布斯这里开展了一种思维的方式是后来呢很多人都用的，他说整个所谓国家当时还没有当时还没有现代性的国家叫做 nation state， 就是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从多种种族按照一个统一的立国的信念所组成的国家，当时还没有，当时候还是单纯民族性的国家，比如英国就是英国人，法国就是法国人这样子。而利维坦对于福布斯来讲，他说当如果将来有人要组成国家，就是将创世纪1章26节将它来世俗化，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他说呢当人要造国家的时候，就好像创世纪1章26节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国家。那这个思维的方式呢固然在解经上你觉得古里古怪，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方式，就是在西方来讲既不是简单的是说从基督教就产生国家，没有这么简单当然五月花是一个例外，但是我们有充分的史料的考证， 五月花上面的人有三步的，或者他们有三点他们都要的。第一，他们会回英国，所以他们不会留下来，他们不留下来。第二，他们不会脱离英国的国教。第三，他们不会创办一个国家。因此当时候他们好像个先锋部队一样，他们去了就会回来，就是这样子。但无论如何，当人和其一起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创办一个国家，这个是在一个行动上与基督教一些很重要的信念，譬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产生了一个所谓类比的关系，一个共生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艺术有什么看法哈？你认不认为基督教的艺术，譬如是油画，它一定要画圣经人物呢？基督教的艺术可不可以不是画圣经人物的？可以啊，啊，那这个就是这个例子了，就是说他们不是强解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他乃是指到了，如果一个艺术家他只是画一个静态物，但是他的美当中呢，令你感受到有一种基督教的氛围。同样的，政治行动、政治事件当中，也是跟基督教的圣经有一个所谓类比和共生的关系。但绝对不是说基督教创办国家，也不是说圣经可以用来成为国家的宪法。光是这个例子已经很有趣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立宪法而存在的。就是说当然这个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最大的不同，但是严格来讲，连伊斯兰教的国家虽然他们是实行 Sharia 的，他们仍然要有自己的宪法。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情况底下是基督教立国，也从来没有一个情况底下是神学可以立国。就算你用神学立国，你仍然要另立宪法。因此政治神学、政治哲学和政治学就有它的独立性了。如果一个任何的人类的活动它是直接从圣经而来的，那它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组织了。那因此呢，近代的政治哲学他们造了一个字叫做政治状态 political， 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有一种政治的状态。其实我们可以用孙中山先生的定义来讲了，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嘛。你们有些人也是开荒布道职堂的，你的教会成立的那一天呢，你们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大家感谢主，有些人可能正式的有一个约束，有些人没有的，但是大家祷告，跟着就说了，张弟兄、李伯母，他们是同一天，从头一天就兴旺福音，直到如今，就好像五月花的时候的人一样。那这个的状态是什么呢？我们当然不会说它是个政治的状态，但是事实上它的确是，它是个众人之事，就是说我们组成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有执事会，我们有牧长，我们有长老，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因此我们人类有很多的活动都是这种的 political， 但是它不是指到我们天天搞政治，它也不是指到教会里面有教会政治，它是指到了我们人类在我们的社会文化艺术之外有一个空间，有一种特定的活动，有一种特别的时刻，它是不能够用文化、社会、经济、神学、艺术去了解的。那个状态叫做 political， 政治的状态。那从这里来讲呢，霍布斯就是开展了一种所谓政治的思维了。上帝造人，人造国家，国家没有神圣性，那这些话其实以前都有人讲过的，他不是第一个讲的。很多中古的人都尝试将国家来非神圣化，但是他是第一个成为了一个典范，他将所有这些收集起来，就好像加尔文一样，他将到所有的经文6000处收集起来，编排出来， 并且呢有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书写，跟着摆在他的旧新约的注册之前，命名为基督教要义，连这个书名都不是独创的，中世纪有很多的书都是叫做 Institute 的，但是他的写作的方式，他的心思却是独创的。这里有些香港和广东话的同胞啊，所以我们要讲广东话，就说呢，当人的脑筋有创意的时候呢，广东话说呢，一个人呢就食脑的，对，加尔文呢他是吃脑筋的，他想到一个呢是空前绝后的方式，但他的内容不是，霍布斯也是这样子，他是食脑的，他讲的东西是人都讲过，但他将啲嘢摆埋一起，煮出一啲新嘅餸，好有創意，所以佢就開咗間公司叫政治哲學啦。所以霍布斯就是這樣子了。跟住第三點是最有趣了，他說人呢如果沒有國家叫自然狀態，這個又是跟浪漫主義來對比了，自然狀態就是一定很浪漫的，但是霍布斯說不是，自然狀態呢是人man against all， 他是人彼此为敌的，但很多人就误解这个是霍布斯悲观的人性论，济南跟霍布斯同一个思维方式的，就是很多孩子们都会看的一本书叫《鲁滨逊漂流记》，还有呢就是《加利福游记》，所有这些都是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哲学的课本。你说是什么东西？英国人呢，马来西亚应该没有这种殖民地的记忆了，英国人讲话呢永远不是讲那句话的，因为他们背后还有意思，所以英国人的文学永远是讽刺文学。而鲁滨逊漂流记，他们其实要探讨的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而这本书就是讽刺一些人相信的人独居可以产生善，相对的就是法国的思维，就是伏尔泰写的一本书叫 Candide， 他相信的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纯洁的，而且到了洛克就称为一块白布，人生下来是一块白布，是人类的社会将它污染，但霍布斯说不是，人生下来不是一块白布，人生下来反而是一个最危险的状态。所以小孩子如果没有成年人在家，你留他在你的家里面，他可能会将你的房子全部烧掉。这个是霍布斯的观念。但如果你认为霍布斯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他是按照加尔文五点的第一点来铺排他的政治哲学，你可以这样说。但问题，加尔文五点的第一点偏偏就不是讲到人是全部的无可救药的败坏，而且在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反合性，就是凡是加尔文主义兴旺的社会运动和思想传统，经常产生一种高等的人性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学好像洪牧师讲到日内瓦的钟表当然我们现在对这个有保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的贫富悬殊，所以改革中可能要小心这种贫富悬殊的处境当中去提到价值上30万的日内瓦手表可能有问题，但总之呢，加尔文主义产生的是一个高等的人性论，因此这个又不是可以对号入座的东西，就是用我昨天的讲论来讲了，基督教要义当中有很清楚的句子讲到了，人是每一处都披戴上帝的荣光，但是就在前面上一段就讲到了人的腐化是丑陋到是不可以再看见。总之加尔文在当时候他不是不假思索，乃是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将当时候的自然律他写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他不需要定义，因为这个是当时的共识。那现在我们现代人的共识就是呢， 凡是国家都应该是民主的，那这个是个很大的共识。这个在政治学上是叫做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叫做 liberal democracy。但这个真正就是福布斯这一类的人呢，他会打个问号的。他会认为呢，人在自然状态当中是没有办法能够和睦相处的，因此一定要有一个利维坦，才能够使到人类能够结社成立国家。而且呢，自然法在清教徒当中是越来越对加以质疑的，特别是从福布斯开始。福布斯当然他说自然法就好像，这里我用些中国例子啊，己所不欲，莫施于人，非以于人啊，这些都是自然律。但是福布斯会对这些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总之，没有法律，没有一个主权者，人类的社会不可能组织成为国家。跟着福布斯的伦理学，他是潜移默化的将到自然法加以改动。他写了总共是好像是二十条的自然法啊。那这些自然法都很像中国，也很像圣经里面的箴言一样。譬如这个是第八条，你看就好像箴言一样的哈。所以刘牧师不知道会不会介意我说这个像箴言，他说一切仇恨和轻视的表示都足以引起争斗，因为大部分人都宁愿冒生命的危险而不愿意忍遇含咎，于是我就定下这条戒条了，作为自然法的第八条，任何人都不得以行为、言语、表情、姿态表现仇恨或者藐视他人，违反这个自然法的人呢，一般称之为侮辱。那这个好像是他的一个很普通的建议，但是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就算你是憎恨一个人，你仍然不应该去冒犯他。简单来讲，就是不要骂人。你说，怎么可以啊？那我们要讲真话的嘛。如果我不喜欢一个人，我应该告诉他我不喜欢他。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我们应该告诉他喜欢他。他说不是，我的自然法就是你讨厌一个人，你不能够表达你对他的讨厌。所以福布斯在这里呢，真的很可能是当时候或者之前之后啊，这个突破性的人物，他提出了一个与当时候的民风相异的一句话。他很像中国人所说呢，逢人只说三分话。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讲呢？因为福布斯他很讨厌所有以前的道德教训。他认为西方有的道德教训从希腊人开始就是一个哲学王啊，精英政治啊。那今天我们亚洲很多国家还是精英政治啊，很多政府的内阁都是博士啊。但是福布斯不赞同，他开展了一个清教徒在文学上的特点，就是以平和的方式来写文学，他就要以一个平和的方式来创办国家。他认为呢，我们没有人呢是生来有领导之才的啊。他认为国家的基础不是这种精英，平稳的治国之道呢是以常识来治理的，我们不需要一些诺贝尔家的天才来治理。因此呢，福布斯的伦理观呢经常被误解为一种世俗化的功利主义。那他之所以告诉你啊，你讨厌一个人，你不能够走到他面前告诉他你真的虽无过犯但面目可憎，他说这个违背我第八条的自然法，我可能要赶你出国啊。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整个社会得以存留是建基于一个功利的关系，因此呢，你要人对你好，你也要对人好，因此整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功利性的，是马基韦利式的。那这个牵涉到马基韦利啊。那路易斯有一个很幽默的解释啊，他说马基韦利他没有这样说，但我想起以前在香港经常见到一本书，你们在马来西亚有没有买到？叫做 厚黑学啊，就是呢教你怎么样做坏蛋的。那马基韦利基本是这样子，他说君王要如虎也要如狐狸啊，就要骗人民的。但是路易斯说，他说凡是对我们历史有认识的都知道，这个不是第一本讲到狡猾的书。他说人类历史当中教人要狡猾最厉害的书就是伊索寓言，里面呢凡是狡猾的动物都能够生存，笨的动物诚实的全部给另外的人吃光啊。所以他说这个森林的原则呢是从伊索寓言已经一直教导下来。当马基韦利还有霍布斯这种的人有什么重要呢？他说他是将到大家有的共识写了出来，就是以前是一些隐藏的，他将它写明出来，并且因为他们的名声写作的方式是这么讨好，结果产生洛阳纸贵，于是呢就产生了一个全民众看他们的书的一个窃密的快感，就是以前的秘密现在切开了。这种窃密感呢英文叫 voyeurism。 voyeurism 呢就是指到那些很猥琐的男人拿着 iPhone 专门拍女孩子的裙底，这个 voyeurism。所以有些人翻译说呢，马基韦利和霍布斯的出版呢产生了当时候的欧洲的实体偷窥狂的狂喜。所以他们没有创办什么新的学术，但是他是将这些大家一直知道人性的阴暗面他们全部。但是你要注意，我霍布斯这个功利主义他不是一个黑暗的人性观，他其实是一个创新。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社会是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将它组成才成为国家的。国家是 artificial， 它是人工的，它不是自然的，没有一种自然的国家。因此呢他就讲到古希腊笑话到一个地步啊，杀鸡就等同杀父。他说这个错的，罪和恶当然有这个所谓阶别的分别了。因此呢霍布斯他虽然不是清教徒，但是他分享了当时英伦加尔文主义的世界观，他的人性论是符合于加尔文五点的第一点。但这个不是指到人在堕落之后第一点呢，它不是指到人堕落之后没有神的形象，也不是指到人坏到极点不能为善啊。当时候的英国哲学家密尔顿、霍布斯、亚当·史密他们都接纳一种很好的人性观啊。今天杨牧师也说过性本善、性本恶都是以偏概全的。那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来区分神学的人论。但是有很多人看清教徒的著作都觉得他们的人性论如果要高度的简化，可以说他们不是相信人性本善，也不是说人性本恶，他们是说性可变、性可塑造。因此呢斯洛元就好像将到但丁的神曲加以清教徒化，他讲到人的灵魂经过地狱炼狱结果到天堂的一个灵修的提升的过程。而霍布斯是指到了野蛮的野兽可以被纯化，结果呢野蛮的人好像鲁滨孙一样他也可以成为一个文明的人。整个国家的组成呢就是一个文明化、一个开明化、一个道德化的过程。因此呢他们所讲的是绝对合乎著名的奥古斯丁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人在伊甸园是可以不犯罪，我们失落之后是不能不犯罪，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并且还加上圣灵的附助，所以我们高级过亚当，最后在天堂呢就不能犯罪，但还是有能的。那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要以后再来。好，第六点呢，我想到了可以将霍布斯跟所谓资本主义之父亚当·史密来做个比对啊。你们都知道中国的领导人经常推荐 普罗大众来看书。我昨天才知道普罗大众原来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个字，所以也很好啊。所以其中的就是温家宝总理特别推荐亚当·史密的《道德情操论》啊，他说我们现在要有一种带有温情的社会主义哈、啊。其实资本主义也是的。亚当·史密他写了《道德情操论》，再写《国富论》，而他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呢，我们的社会也好，经济也好，并不是因为菜市场的肉粉呢、酿酒者、面包师有慈善，我们才能够有我们的晚餐呢，那是因为他们有自立的思想。那这种带有英格兰的、苏格兰的英文呢，一定要读出来啊，因为这很有味道啊。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那这个有音乐感的哈。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s. 但是亚当·斯密最精彩的地方呢，他研究的是叫做人类的同情心。他指出呢，人越能够自立，就越有同情心。自立不同自私，自私的人呢，可能是单顾自己。但是可能连自私的人呢，他都会有利他的行为的，因为绝对有可能当他做利他行为，譬如捐钱给旁边的那个庙宇的时候，结果他们将他的名字大大的挂在墙壁上，结果他更加能够满足他的自私的虚荣心。总之亚当·史密指出了，不管是自私还是自利，他们同时都可以利他的。但是呢，只有自立的人呢，就是这帮在菜市场的人，因为他们要赚钱嘛，结果他们可以产生呢更大的利益，从此资本主义就诞生了。因此他又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是思维的方式啊。因为这个说来又话长了哈，其实韦伯啊，包括我们中国很多历史学家都发现呢，宋元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中世纪的财富是惊人的，很可能是超过现代的，欧洲也是一样。因此中世纪的资本主义是绝对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前的资本主义他们可以累积资本财富，但它没有一种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特点。现代的资本主义呢，固然是可以累积财富，但是他们是为财富而财富，并且他整个产生财富的动机呢，是跟中世纪不同。中世纪可能是为了光宗耀祖，可能是为了讨好神明，甚至呢，好像清教徒一样，韦伯他错解了哈，所以这个肯定王牧师会喜欢的哈，因为我说韦伯是错的哈，就是他说是清教徒为了获得他得救的确据。但不管怎么样，现代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动机的经济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无止境的、永恒的、无限的追求。而这个在以前没有，特别在西方，因为在西方来讲，中世纪的无限是天堂，但是在现代的西方呢，这种的无限的观念是资本主义。所以是一个典范的转移，而不是说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有钱，以前没有企业家，现在有企业家，以前的人不懂创业。你看你这样讲啊，所有浙江的人气死了。人类带着罪过的自利行为，在亚当·史密的手中变成经济的动力。同样，人类自私的求存的态度，就是不要得罪人，人与人之间保持功利的关系，竟然在霍布斯的思想当中成为人建立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元素。这个就是他的论说。跟着最后我要很快的讲这个吵架的问题，因为改革中里面的人喜欢神学的，叫做神学狂热者，很喜欢这个巴特、啊、那巴特就曾经跟另外一个神学家吵过架，就是布鲁内尔。在1934年5月，布鲁内尔写了一本小书，很小的，只有44页，叫《自然与恩典》。跟着1934年5月29到31号，就发表了巴门宣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德国的抗争是吗？对啊，德国的改革宗教会啊，他们发表巴门宣言，抗议纳粹的暴政。 但是这个八门宣言如果要讲呢，又是一篇长篇大论了。因为到底他是抗以希特拉，他是抗以纳粹党，他是抗以德国的军国主义，并且呢起码明确的他没有谴责德国的扩张，他没有。因此到底八门宣言抗议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总之当你就看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巴特就成为红人了。跟着九月他跟兄弟去游意大利，在罗马住在一个看着圣彼得大座堂的酒店房间里面。当时布鲁纳也就很担心，他说为什么他不回应我的小车子。他当然不回应了，他在处理八门宣言这么红的事情，他为什么处理你。好了，到了十月，巴特和布鲁纳也做多次通信了。但是巴特在罗马看作圣彼得堡，他就写了那一个著名的书，书名叫做补对艾布尔布鲁内伊的回答。这本书就震动了神学界，从此呢自然神学就被打进地狱。那巴特其实在之前已经跟他通信了，他说呢我们的联谊从今天开始中断，但是我没有办法查他的德语。我相信他的德语不是用友谊这个字，他是指到 fellowship， 他是说我们的神学上的联盟从此中断。因为在一年之后我们找到一张照片，是巴特跟布鲁奈伊一起去骑马郊游。所以神学家的吵架你们不要以为真是吵架，他们可能晚上还是会一起吃火锅的。好了，1966年布鲁奈伊在巴黎过生。我曾经去过巴特的旧房子，他的研究中心的主任还告诉我这件事。巴特没有办法去看病了，他就写了一封短信，他说告诉我的好弟兄，他仍然活着，而这个是可能的，我会将他的生命交予给上帝，并且告诉他在人生当中没有不了，全部在上帝面前都是是了，他就送他去天堂。但是巴特好像其实没有原谅布鲁内，他们的晚年相较是相当淡薄的。跟着过了两年巴特也过。总之巴特布鲁内伊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的阵营到今天仍然是壁垒分明的。而巴特呢现在已经分开，有上一代的巴特派叫做辩证神学，就是经常强调巴特罗马书注释里面那种存在主义的味道，就是什么都是是什么都是不的。你想知道存在主义啊，你就多一点找经过惊天动地大事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存在主义式的。但是呢这种新正统主义呢现在已经慢慢过时了，现在开始了一种叫新巴特主义。新巴特主义经常就是现在在苏格兰拿了神学博士回亚洲的神学老师，他们都是这种新巴特主义。他们不再研究巴特的政治观，他们也不再研究巴特那种罗马书注释这一种的观念，他们是研究巴特的系统，并且他们找出了巴特从开始一直到晚年他有一个一致性的辩论或者辩证。这个辩证是什么呢？就是以上帝的行动代替上帝的存在。总之对于巴特来讲，具体比抽象更重要，历史比永恒真理更重要，上帝的道成肉身比上帝的永恒性更重要，上帝的 act 上帝的行比上帝的 being 更重要。所以呢他们探讨的是传统的神学观念，就是说上帝不讨论神的本体。所以他们说巴特没有所谓的形而上论，他是拒绝哲学的，而他以神的具体的行动在行动中产生存在。而这个真正就是潘霍华的博士论文。因此我们现在看来呢，巴特当年呢看这个黄毛小子觉得他没有什么，但竟然呢潘霍华可能是深深的影响巴特一生的思想家。而潘霍华是比巴特更猛烈的。在这里呢我要补上一个投射片，就是刚才杨博士下台之后他说他有一句话他要讲他忘记讲，叫我补回来的。他说呢 传道人如果自己不敢去坐牢，就没有资格叫会友去抗争。有没有道理？好，他说左人，你一定要帮我讲这句话。好，我帮他讲，等他可以安然的回家。所以他说，那唐牧师就讲过很多次啊，他的名字曾经在一些名单上面的啊，我们中国许多的同工啊都是在名单上面的啊，大家有些人回去都要在被请饮茶、被谈话啊，这个就是大家都是在名单上面。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自己啊，我不敢说贪生怕死了啊，你自己一直就是做我们香港人所讲的键盘战士 keyboard fighter， 键盘战士啊，就是只是每天在练书上面打啊，战中抗议689啊，你在键盘上去战中，你的人呢，中环都没有去过一次，并且孩子去说不要过香港岛，留在九龙，他们那里好乱。那你这个是假冒伪善，所以杨牧师叫我提醒我一定要讲这句话，自己经常怕被人家抓，不敢怕被下牢的传道人没有资格叫会友去抗争。感谢主啊，我们传道人要身先士卒的，我们要带领，而我就很麻烦，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牢，所以很难叫会友去。总之这个就是潘霍华厉害的地方，那很多人因为巴特而仰慕他，因为他抗暴。那我要问，为什么你不仰慕潘霍华？而且很微妙啊，今天是张伯利牧师提到潘霍华这个名字啊，应该是杨牧师提的，因为是他那一派的人了嘛，是路德派嘛。那我要问了，我们改革中觉得我们很厉害啊，路德派才厉害，他为他而死啊，那怎么样讲？因此潘霍华呢成为了巴特神学的一个重要的谜。从这里来讲，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福音派的人呢，改革中的人，很多人都喜欢巴特，而我们呢就顺理成章的，我们就认为自然神学我们有抗拒。但是改革中神学无法逃避自然法，好像凯波尔啦、巴文克啦、范泰尔啦、穆里啦，他们都写过普遍恩典，并且他们没有写过一本书叫做特殊恩典，因为他们都知道现代世界最麻烦的问题就是洪牧师讲的，就是科学与信仰，就是明明是你打工你赚的薪水，你怎么说是上帝供养你呢？自然界和超自然界那个切面，那条的切线，就是叫做上帝的眷顾和护理。我们相信神的预定还容易一点，我们相信上帝在我失败的时候上帝还眷顾我就很难了。因此呢，普遍恩典、普遍启示成为了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困难。我可不可以讲到五点钟没有 Q&A？ 好，可不可以？好，所以呢在这里我就做一个总结了，就是呢巴特很猛烈的批判自然神学，也反抗纳粹政权，但他从来没有说自然神学引致到纳粹政权。正如呢我们不要说尼采产生希特勒啊，思想家其实很少有政治影响力的，因此呢我们要区分这一点。而今天呢我们美国的奥西斯普啦，甚至我们最好的护教家普兰丁格啦，他们都说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加尔文托马斯的模式，而托马斯阿奎那就是自然神学最好的代表。总之从时代处境来讲呢，我就说呢，在神学吵架的里面来做神学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会有极化的偏见。而从神学立场上面呢，我们同意巴特对自然神学的批判，但是我们要区分呢，什么叫做当时候的自然神学和我们圣经和加尔文清教徒流传下来的自然法。跟着呢我们就谈到一些的道德伦理的问题了。同性婚姻不再是性伦理了，它是关于法律的问题，是宪法的问题。我用这个例子来显明呢，加拿大和欧洲呢它是一种人文主义社的自然法，而美国呢 美国的自然法呢是很混杂的，它带有清教徒，还有自然神论，还有霍布斯，是很混杂的。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就可以看见加拿大他们是完全用一个平权的角度，平等来处理同性婚姻，但美国的自然法里面呢，就牵带了很多关于宗教传统连带到人权的争论。简单来讲，美国对于同性婚姻的争论里面呢，有很多宗教议题，加拿大的同性婚姻里面呢，就没有很多宗教的议题，因为有一条船叫做五月花，它到了美国，没有到加拿大。香港和台湾又不同了，香港因为是英国殖民地呢，所有在网上，而且我们最好的神学老师，他们写同性婚姻都是用自然法的观点来写的，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代表就是浸会大学的关启文教授。但台湾所谓爱家运动了哈，是很重要啊。当然我们都反对同性婚姻，但是台湾最困难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文化或者它的语境当中呢，没有自然法的传统。我有时候讲笑，是我一个朋友讲，所以不要骂我。他说台湾的框架了，那个法律的框架、文化的框架是马祖，所以要用马祖的框架来处理同性婚姻是很难的。因此，我们同样都是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有自然法的地区和没有自然法的地区，并且有不同自然法的地区，他们会有不同处理的方式。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在神学上可以对自然法有很多的评论，但是在公众空间当中，如果一个地方国家它没有自然法的基础，它一定有另外一套的基础，包括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法 Sharia 的基础，一定有的。而这个基础就成为了我们处理公众议题的范围。因此我固然是反对同性婚姻，但是在社会伦理学里面，我们主要是讨论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原理、原则和方法，而不是单单为反对而反对。并且在美国，我们有相当多的保守派的传道人都接纳民事社的结合，而且我们都承认应该给同性恋的人与一般的人同样的人权，但是我们绝对反对他们的婚姻。那所以在这些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社会伦理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第二就是到了政治神学了。政治神学的发展呢，最基本上我就说有三种的政治神学。一种呢是关于政治的圣经教导，我叫它做 political teaching。 这个是我们大部分华人教会都有的，就是呢，我们是以圣经、以神学来解释政治的问题，这个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大力的推。第二种呢，叫做 theology of politics， 它主要呢是加上了历代的教父和改教家，好像今天杨牧师这个讲座一样，他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对政治的看法，这个也很重要。但现代的政治神学呢是个新的类型，它叫做政治的神学，书名是来自这个施米德这个人，也可以将德国的莫特曼摆在里面。就是呢，他们讨论的主题不是圣经，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写的书的主题，它的主旨是讨论政治，它不是以圣经来讨论政治，它是这节完全是以政治作为它的书的议题。所以严格来讲，它不是写神学，它是写政治。那这一种的东西呢，是不适合平信徒来用的，而且它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它却是在这个当前世界危机当中具有一个地位，它使人看见了基督教的信仰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共生关系。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说，整个基督教的政治神学，它有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在西方主要就是用韦伯的方式，他将不同的政治思想加以分类，跟着用尼采的方式，就是看什么叫做君主制、民主制，结果发觉呢，所有不同的政体其实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分隔的，他们是个家谱，最后的源头呢都是希腊。我们要讨论的到底希腊的这个民主这个字 democracy 怎么样，它不是暴民政治， 最后呢，就是施密德作为一个现代的思想家，他所开展出来的。而在基本上，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将到所谓现代的政治科学决立起来了。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我们原来的国家呢，它不是君主的，它是个机器，它是个巨兽，是个巨灵，它有很多的组成部分。结果到了法国人再加以优化，就成为了所谓三权的观念了，就是有司法、执法和立法。但是还有其他的，包括经济，包括民生，包括土地，这个是霍布斯的看法。韦伯呢，这个德国的社会学家就指出，我们之所以是现代人呢，不是因为我们有科学还有科技，我们进入现代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人立国。因此呢，现代的国家是将人类带进现代的徽号，而主要的就是它产生了一个中古的君主制啊，宋元明清没有的，叫做官僚制度 bureaucracy。但这个又困难了，你说宋元明清当然有官僚了，那个这个左丞右上他不是官僚嘛，这个又是很复杂了。总之他认为呢，现代的国家跟以前不同，因为现在的国家是一个叫做理性国家，理性的运作呢，就是从君王到人民中间有一个理性的工具，叫做官僚制度。这个官僚制度一诞生，慢慢就区分了所谓的政府 government、 state 政权，还有 country 就是国家。有了区分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现代了。第三，施米德就提出，所有的政权都是关于主权，不管是现代的国家还是以前的国家。因此圣经中对政治处境的教导固然是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再没有办法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和罗马书十三章跟着来解释政权。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经文就好像加尔文的著作一样，它同时可以有不同的组合的。有些经文好像要顺服掌权者，有些经文好像是讲到公民抗命的。当然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来糅合起来，但这个就表明了圣经有很多民主的精神，也有很多顺服的精神，我们要活学活用。而这个在个人的层面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人甚至能够用圣经不立教会的章程来成立教会，同样没有人能够只用圣经没有宪法来制造国家。因此国家的诞生可以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完全用圣经，但是它仍然需要有一种的状态，叫做政治状态。加尔文的政治神学当中呢，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看了哈，在标准的英文一本，民主这个字出现过两次，结果也翻译在中文本，但是原文不是民主这个字啊，拉丁文的民主叫做 democratum， 加尔文没有用这个字，但是他在其他的注释书里面有用，他用的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字，就是政治这个字。因此呢，今天我们应该要小心，我们不可能将加尔文的观念套在我们的处境当中。霍布斯了，刚才我讲了很多霍布斯，所以我是可以讲完，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在网上抓下来的图片，我们大家都知道政教关系啊。我记得赵天安牧师最喜欢做这些图表啊，我也在他那里学了很多。但是我就想在今天呢给你们看一看霍布斯说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啊。他说，一个地如果有一个主权者存在，又有一个最高权力者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制定法律，另外一个可以制定神律，那么同一群神明就必须具有两个国家，这就是本身分裂的王国，无法立足。我们虽然可以做出世俗界和灵界这两种毫无意义的区分，但他们仍然是两个王国，每一个神明都要服从两个统治主，神既要声称有权宣布什么是罪，他就声称有权宣布什么是法律。所以他最后就讲到啊，这两个权柄啊是不可能共存的。他说，那么我们就作为国家的权力当权者 的主权王国，就必须要顺服这个神权的王国。如果不是，就是神权的王国要顺服主权的王国。在前一种情况之下，就只有最高的神权而没有其他的主权；在后一种情况之下，只有最高的主权而没有其他最高的权利。因此，当这两种权力互相对立的时候，国家便会陷入极大的内战和解体的危机之中。福布斯好像是讲反话啊。当时候的人越来越相信有宗教自由，但是福布斯好像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做这个图表，你们可以做一千万张，但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一个国不可能有世俗的权，也不可能有所谓神圣的权柄。那你说怎么解决呢？那你说我们用法律来解决，我们立法保障宗教自由啊？你看看他怎么样说。他说，我现在要讲呢，立法者和法律的关系。他说第四种与国家性质不相容的看法，就是很多人以为啊，主权者要顺服法律。诚然，所有的主权者都要服从自然法，因为这种法是神所设的，任何个人或者国家都不能够加以废除。但主权者本身，那你要注意这个主权者，他叫 sovereign， 他不是指到君王的，他可以指到议会，指到立法会，指到美国的国会啊。他说主权者的本身就是国家所定立的法律，他自己却不需要去服从，因为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国家，服从国家就是服从主权代表者，也就是服从他自己，这就不是服从法律了。而主权者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说这种错误的看法呢，将法律置在主权者之上，便同时将一个法官和承办他的权力当局置于他之上，这样便造成了一个新的主权者，并且由同一个理由呢，我们又可以将第三个人置于第二者之上。我们这样子就产生了现代的逻辑，叫做无限的后推。我说哇，那这个是什么？我们总统可以不守法吗？我讲一个笑话啊，就是英女王原来她一生人都没有驾照的，而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英国的驾照是她签名的，所以她说她不要驾照。那这个还是小一点的，英女王的孙子都是空军，有可能他们也没有驾驶直升机的牌照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皇家说所有的牌照都是我们签，这个 William 和 Henry 开直升机不需要牌照，妈妈说可以就可以了，他就开了哦。你说这个这样胡来的，你说现在中国乱到这样子你还讲这吗？那这个就错误了哈。所以今天很多人就说福布斯就是支持独裁者啊，斯密德支持纳粹政权，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清教徒那时候已经真的穷途末路了，他们连皇帝都可以杀，但是杀了皇帝就能够解决英国的宪政危机吗？不可能。总之福布斯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没有给你 model answer， 他只是告诉你，如果你要有绝对的宗教权，你又要有一个政权，在世上是不可能的。同样的，你以为立了法之后，这个所谓法治的国家就从此不再有宪法危机，你是在发梦。所以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指出，法律就是暴力，连法律本身都没有办法解释暴力。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兰克福的德国犹太人叫做本雅明，他就回到圣经，他找到神圣的暴力。他说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处境呢是没有代赎的公羊的，结果上帝直接杀可莱党。那是什么力量同时可以有代赎又可以有惩罚呢？结果他用犹太人的观点，他说就是那个原始的 divine judgment， 神圣的审判，神圣的暴力。总之法兰克福学派开展出一个观念呢，原来连暴力都是在法律之上的。那如果用洪牧师的讲义，我绝对可以自我的 self justification 呢，他说的我民主是建立在民治，我民主建立在教育，我民主建立在很多东西，我你同样可以将法律代替民主。 总之在美国，我们的立法的程序就完全跟清教徒的社会观一样的。美国都知道，譬如酗酒、嫖妓和赌博，结果哪一个是最坏的呢？美国人痛恨嫖妓，部分的容忍赌博，跟着呢绝对喜欢酗酒。那哪一种的社会行动是造成最大的死亡？每个周末酗酒了，但是很多州都不会的。为什么？这个是从清教徒而来的。总之到了史密德，甚至他们是说，原来法律不是理性的，法律不是理性的产物，法律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呢，从霍布斯到斯米德，他们将我们所有的观念都加以质疑，包括最后的一个是从法国人来的，但是洛克将他发扬光大的，叫明月论。洛克另外一个当时候的苏格兰的人，就是幽默，他说什么叫明月论？我从来没有见过几百万人集合在一起，大家签一条合约，他说从来没有这回事。按照霍布斯也是说，国家不是用明月来产生的，国家君王或者掌权者既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君权民授，也不是透过明月而来产生的，是透过主权者透过产生的利维坦。这个就是现代国家的形态。所以我很抱歉没有时间讲了哈。海德格和施密特两个都加入了纳粹党啊，但是这个牵涉到我们对于很多思想人物的批评。我特别指出啊，有三种的人呢，他们的人生呢跟他们的成就是没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古典作曲家，我的儿子一直拉的一首的大提琴协奏曲呢，独奏曲呢，就是舒曼啊，他拉了10年。我想他到现在你问他舒曼的生平了，如果我多看几本书，我想我懂得比他更多。他不需要知道舒曼有多少个孩子啊，离婚过多少次，他拉了十年，每次他都说，爸爸我今天又有突破了，我听来听去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总之这种基础性的乐器演奏家，他们不需要读所谓的音乐历史学的 musicology。 第二是哲学家，特别是现代的，特别是一些很基础性的哲学家。第三是科学家跟数学家，你真的不需要知道他是俄国人还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但是有三种人呢，他们的生平呢，他呼吸就是他的成就了。第一个就是政治家，好像新加坡的国父，好像你们马来西亚有名的政治人物，印尼的人物，他们的生平就是最传奇的。第二呢，就是神学家，从奥古斯丁一直到巴特，你都是看他们的传记明白他们的生平的。好，另外今天有个代表人物就是张伯苓牧师。总之呢，这些人的成就就是他活着就是成就的了。这种的人呢，他就是跟哲学家不同。那所以你今天明白了为什么在西方一直问一个问题，神学是不是科学。神学家的哲学思维绝对可以与哲学家等量齐观的，但是神学家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在世俗的学术的舞台上面占有哲学家同等的地位。因为神学家一上台一定是说，我是哪一年会改信主，读了什么神学，今天传什么宗什么道，所以你就不够学术了。第三是革命家、改教家，哇，他们的生平呢都是最厉害的，从窑洞出来的，从黄河出来的。因此呢，今天你就可以看见了，这种很基础性的现代的哲学家，好像死在三藩市男同性恋里面的妇科，我很讨厌他。我没有买过他一本书，但最近我搞这种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我不能够不看他的书。总之有些人呢，他在道德上是渣的。罗素他是反基督教的，但如果你是研究逻辑学，你不可能不读罗素。海德格也是如此，最糟糕的就是施米特也是如此。施米特重新定义政治科目，他说君主就是对例外状态做出决定的人。我时间不够了哈，我很简单来讲，今天台湾、香港甚至马来西亚到美国都有宪政危机， 而我们越来越发现呢，原来有了宪法，有了三权分立，有了民主选举，国家还会乱的。我们以为法治就解决一切的国家，他说不是的。我问过我们的法学专家，他有一天吃饭告诉我，他说法律处理的就是例外状态，是他说的，所以我用他的权威。对了，例外状态就是原来是千古以来的政治哲学、政治神学的盲点，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结果呢，施米德提出来，并且施米德还提出呢，他说原来连基督教的神学都是与连基督教的神学呢都是与政治有关的。他说现代的国家学术就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那他的意思不是说基督教创办国家，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用什么做例子呢？他用神级。我讲完这个就结束了。他说基督教作为一个体系，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专门特别在新约是以神级来确立他的信仰的。那相比来讲，穆斯林说穆罕默德没有什么神迹的。他说这个神迹叫做例外状态。同样的，如果我们有一种无所不包的警戒叫做政治的时候，他处理的也是这种例外状态。但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他不是说有西方人用圣经做政治，他也不是说有西方的思想家用神学来决立政治学。他是说当一个体系里面它有这种的思维的模式叫做例外状态的时候，既然这两种的状态同时存在在西方，都是无所不包的，一个叫宗教，一个叫政治，因此他们之间具有一种类比性共生性的关系，他们就是一种的世俗化和神圣化的过程。结果在最后我要提到的就是这一位最有名的是罗素了。罗素他曾经提过，他说马克思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基督教化的政治哲学，这个很多看过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的。结果我们就发觉了，马克思是带着犹太教的背景来做他的政治学，但是这个呢是在内容上来做。但施密特指出，不管你有没有宗教背景，西方的政治很像基督教的神学，但两者之间没有这些的关系。跟着呢，就最后就是这一位最有名的叫做华特班雅明，他们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被纳粹追杀，最后死在西班牙的边界，很像潘霍华一样。他短命，但是他讲的话呢，现在成为所有人热读的书，在香港、台北很多人看。他当时候是一个后犹太教的年轻人，他已经离开他祖宗的宗教，但是他带着犹太教的态度，跟着他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同时都看见四样事情，就是他们看见他们看见纳粹德国，所以他们都要批判霸权。第二，他们看见当时的苏维埃，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绝望。他们同时批判美国的普及文化，他们已经预告有一种文化霸权。最后他们批判基督教，这种叫做新马克思主义者。结果新马克思主义者最新引到的是在中国大陆，但是传统的中马，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够接纳西马，所以在中国大陆经常没有办法看见这些思维最厉害的地方，反而在香港和台湾还有在西方我们就看见。结果丙亚明在他死之前，他最后一个著作他说呢，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就好像这个土耳其的木偶，你跟他下棋的时候你看见的只是那个木偶，但是在这个高超的驼背侏儒后面，其实呢有一个木偶在操纵。他说这个操纵物叫做历史唯物主义，他说他总是会赢的，但是还有神学助他一臂之力，他简直是战无不胜，只是神学如今已经枯萎了，难当此任啊。他讲的就是这一个土耳其的一个的机械的幻剧啊。 那这句话我们很难理解，但是他要指出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西方来讲，不是我们，西方，他们只有两种对历史的观念，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就是基督教。马克思主义的四个阶段论还有很多的观念都是对历史很庞大的解释。另外就是基督教，就是陈彪牧师所讲的，从伊甸园到启示录的花园，这两种都是历史观。而这两种的历史观，虽然马克思主义好像唐牧师所说，在经济上、现实的政局上全面败笔，不过除了中国之外啊，他们还是相当繁荣。但是无可否认的，西方人不是我们，西方人他们凡是要处理到处境、社会条件、贫富悬殊、殖民地、国家化，凡是要用处境分析的，你不能够违背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广义来讲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就是人类的历史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发展、进展或者退化。同样的，基督教有末世观，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基督教固然是关于上帝，但是它同时是对这个世界很庞大的描述。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权可以不再重要，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却是基督教最大的对手，也是基督教最大的盟友。因此今天我们要重新去理解什么叫历史，我们要经常讲危机还有时代，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字，也是基督教用的最多的字。而这两种的思维体系应该如何在未来有更多的对话、对立或者抗争，或者最后有融合，这个就是很多搞政治哲学、政治神学的人他们所了解的。因此我们今天的政治哲学可能跟平信徒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信徒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多一些学习圣经，明白自己的公民责任。但是基督教在西方的政治神学是越来越紧扣整个世界的危机，就是国家作为现代性的第一炮全面的危机，很多人就在此来祷告。所以但愿我们抱着对神的信心，继续在生活里面体会神的引导，也为每一个国家祷告，希望大家在公民参与当中能够帮助你的国家能够更加有福音的见证，有文化的使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四天很精彩的大会，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专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听了很多，可能需要时间来消化，但愿主帮助我们继续的能够向前来迈进。感谢主，随听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买黄志勇牧师的政治神学书，叫做《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